哎，大家听到吗？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参加那个 TechNet 的中文网络广播。我是张强，是来自于微软公司的那个 DPE 部门，也就是开发工具及平台事业部。今天呢，我们是完全的一个技术交流，交流的内容呢，主要是给大家聊一下 Windows Server 2012的预管理的一些新的一些特性。首先呢，因为我们的时间呢，就是说大家也看到，就是说时间是比较的那个短的，就是说1个小时时间。然后呢，根据这个我们讲座的要求呢，就是既要讲一下这个概念，又要最好能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些基本的一些特性。所以说呢，我把这里面呢主要分为4个部分。第一个呢，给大家可能有些学员呢是对 Active Directory 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活动目录呢，这个技术或者概念不是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简单的给大家过一下。第二部分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 Active Directory 在新的版本，也就是 Win Server 2012里边的一些新的一些特性。本来想最后再给大家做一下相关的实验部分，考虑到我们整个讲的过程的时间之中，有些时间需要等待的，所以说我会在这个讲的过程中呢，登到我的两台服务器上呢，其中一台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目录服务的一些安装，还有一些PowerShell 的一些安装配置的一些过程。首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那个主题。关于活动目录这一块的话，Active Directory 呢，如果大家玩的比较深的话，可能从那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很多人就可以去使用了。可能有些同学呢，就是说，玩的时间不是很长，或者说对那个活动目录为什么需要活动目录干什么呢，不是特别的理解。今天呢，我们就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什么是活动目录，它主要的历史以及它主要的一些构成都有哪些。首先呢，我们简而言之来说呢，其实活动目录的主要是用来做这个管理工作，简单来说可以做管理工作。其实管理的这里边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是集中管理还是分布式管理的问题。对于一些小型企业或者说一些快速的去发挥它的管理功能的话，就是说它是肯定是集中式的，是首先的采用的第一个方案。在我们这里来看的话，就是说。活动目录呢，也是完全的是我们这种商业活动或者说人类的这种活动的一种衍生，其实也是一种那个活动的一种复制的一个过程。首先呢，具体在我们的计算机领域去使用的话，它是把主要的是把用户和资源呢整合在一起，然后对进行管理和授权。当然了，这里的用户呢，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概念，就是可能我们简单理解成我们登录的用户。其实呢，这个用户的概念的话，也许可能变成一个设备的一个概念，或者用户一个设备箱，那个结合的一种概念。资源的话，简单来说，我们可能把资源理解成就是计算机，这个是可以初步的可以这样来理解。但是随着这个计算机不断发展的时候，我们知道管理呢，我们不仅仅是用来简单的只是管理计算机，可能更多的用来管理一些，例如说我们计算机里边的一些相应的其他的资源，例如说一些权限，还有可能还有一些后台的各种应用层次的东西。所以这里边大家看到，第一个小标题里边给大家说一下，包括一些应用程序的一些管理，包括著名的 Exchange Server 的管理。所以说，大家从这个概念来说的话，就是，活动目录呢，就是用来管理用户和这个资源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如果做得更深一步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具体的哪些用户的哪些具体的，哪些具体的操作可以去操作，哪些具体的资源，就更细致来说呢，可以来这儿说。关于第二部分呢，是关于活动目录的一些发展历史。因为大家一说到这个，尤其是这个历史比较久远的这个。活动目录的话，大家都会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然后呢，这个经过哪些演变？关于活动目录呢，其实最早的1996年的 Qiskit 这个项目里边呢，已经开始有这个功能实现。其实呢，主要的来说的话，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在 Win Server 2000之后呢，才听说这个功能，然后才开始去使用。因为可能我原先更多的是在做 Linux 和 Unix 这样的东西比较多。但 Win Server 这项功能呢，我们来看的话，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当随着它来不断的发展之后，我们在 Win Server 从03一直到现在08，已经演化的从功能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在最新的 Server 2012里面呢， 活动目录这块 Active Directory 呢又做了一些新的一些功能的演示，功能的一些发展。其实这个功能的发展主要是在管理和这个操作方法上呢，首先呢就比原先的08呢就更加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更加的方便，更加的可用性比较好一些，知道吧？这个是对它的历史的一个我们简单的简述一下，其实这个历史大家只知道而已呢。从更多的技术层面来说的话，这个 Active Directory 呢，它主要的我这里就讲一下我的理解。我这里简单列一下，主要是它的目录结构和实体结构。其实目录结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我的个人理解，我喜欢从这个物理和这个逻辑的角度来说，就是说我们要管理用户，我们要管理资源，首先呢，我们首先都有这个，我们要管理一些那个，有的翻译成物件，有的翻译成这个对象，有的翻译成这个元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来考虑一下，就是说我们要管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首先呢在这个活动目录里面它要有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它要有用户信息，它要有各种资源的相应的信息，这是它最基本的原则，就怎么说呢，可以理解成最基本的一些元素。有了这些基本的元素，在目录结构大家都知道，目录结构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这样一种结构，从最上面一层下再下一层再下一层，这样相应的结构。那这里面的话它的层次结构呢是怎么样去体现呢，就从它逻辑结构来说呢，它就会有些那个零和域数的一个结构，比如说呢最上我可以有一个零，零里边我可以有多个那个域，比如说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大家都知道学过计算机的都知道这个也许不是计算机的大家也可能都知道，就是说这种交集子集并集这种关系。首先呢它有一个上面最大的一个层次，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属于我的域零，就是一个结构。接着再往下呢，就是说假如我很多的用户，很多的这个计算机，很多的这个应用都需要进行管理了，又有很多用户进行管理的时候呢，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资源太多。例如说一个单位如果有几百人几千人需要例如说不论是这个管理人员还是说是类似于公司的需要做这个安全啦或者人事啦这种类似的管理的话，都会觉得非常头痛，因为这种非常散乱。这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 OU 的概念，这组织单元。这个组织单元就像是说这个翻译出来的话，其实就是人类正常社会活动里边类似于这个分部门，也就是说呢它把很多的东西呢分成了很多的单位来去理解。也就是说呢，比如说我可以理解成人事部，我可以建一个组织单元，这里边的人打印机还有各种资源去访问，包括一些文件服务器，我可以建为我的对这个人事部的，比如说财务部的，和我的研发部的，对吧，和我的市场部的。有了这个组织单元这种概念之后呢，我们来对进行管理的时候呢，相对而言就会容易很多。这个呢都是这个目录结构里边的一些非常那个典型的一些概念，比如说我们先最上面一层我们可以有这个领域的概念，下边的可以有这个组织单元的概念，然后最最下边呢可以是具体的每一个组织单元里面再去分的哪些对象和一些可以理解成我们去管理的具体的一些对象的一些数据。这些是目录结构的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实体结构。我们都知道有了这个逻辑结构之后呢，在这个实体上是怎么去实现呢，它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是做过这个活动目录的话，就会看到的就是它会有一个预控，我们都知道预控服务器。这个预控服务器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这种信息呢当然确实呢如果一个简单的而言呢它可以完全的都可以存下来，然后进行相应的这种访问控制数据存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如果我这个企业资源呢非常大，例如说像微软公司它有很多的员工，有上千人上万人这样一种环境网络的话，它会发现一台服务器的很难满足它的需要，这时候呢它可以在预控服务器里边再加入很多的资源。当然其他的企业也是类似的这样一种结构，当然其他企业也会自己参照一下微软的内部去怎么样去实现的。当有多个预控服务器的时候呢，当那个认证和卷权，例如说这种请求过来之后呢，它可以相当于去找自己离自己比较近的。例如说如果我们分了一些站点的话，例如说实体结构里面，比如说我把某些预控服务器划归，例如说北京一个站点，上海一个站点，或者广州，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区域的话，这时候呢我的直接访问呢只可以在这个站点里面的域里面去访问，这种情况也就减少了对我的这个跨网络的或者对这个域之间来回的去访问的这种请求，就是说多个域控的记忆的这个结构。再大家再看呢，就是还有个只读域控 服务器呢，就是说呢，对一些例如说这个比较实用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呢，就是说假如我的北京是我的总部，比如说我在一些其他区域有些分布，这时候呢分布呢也是需要做这个预控的这个健全和认证的。这时候呢通过我的这个北京总部呢可以把数据传到我的当地，比如说在武汉啦，或者说在重庆啦，类似这样一个只读的预控服务器，然后它可以进行操作，但是呢它唯一的区别就是它不能够做相应的这个更新操作功能。再往下我说的话就是很多在季节体系的概念，比如说全局目录，我们所有的全部的目录的信息，我们如果是一个全局的目录的话，我们都能找到我们相应的信息。像操作主机，这时候呢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原先是有一个主控服务器，但现在的话就是在新的版本里面呢，也就是其实在08开始呢，也就03或08开始的话，就特别不再强调这个主控主域那个控制器的一些作用。但是呢其实在它里面的话，例如说一些对象的一些 ID 信息，相关的一些 ID 信息去存储的话，它都是有一个一般情况是装的第一台服务器，也就是说我的第一台预控服务器呢是作为一个主的去使用的。所以说其实这个概念相对而言呢，就是说比较容易理解。其实在操作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例如说我现在有多个预控服务器，我想删掉一个，这时候呢如果你删的只是你之后添加的第二台第三台的话，也许问题不大。如果你要是说把第一台直接就干掉或者停掉的话，可能有时候一些相关的一些它需要找的一些类似于 relevant ID 啦，或者下一个这种信息呢会找不到。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如果预控服务器需要去做一些相应的，例如说删除或者说一些移动操作的时候呢，这相对就是比较谨慎一些的。这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预控服务器里边一些基本的概念。当然了，如果大家在这里面有些各式各样的这个操作呢，其实呢这个目录服务呢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个操作的一个平台，大家里边呢去管理多少服务器，去管理多少资源，然后怎么样去管理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概念。例如说在我企业里去部署的时候，我部署多少台预控服务器比较合适，比如说我为了保证预控服务器的这个稳定性，我有多个预控服务器，然后去做这个相应的数据去复制，另外像我的网络的带宽怎么样去设计，假如我是一个分区域的情况下，我是划归站点的话，包括我这些相应的站点之间的这个数据的这个链路呢，我怎么样去适合去配置，这些呢都是往往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去实现的。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些基本的概念给大家说过之后呢，大家看右边的图的话就看到，就是说呢我们在说域的很多逻辑结构实体结构说完之后呢，这里边就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呢我们在说这个多个域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呢其实多个域呢也可以在一个林里边是共存的一个状态。如果更多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可能后面我们会讲到联邦的一些关系，例如说我多个域之间怎么样去实现更多的访问，这些呢都是在域服务里边去提供一些主要的功能。这些概念呢相对而言其实呢就是在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呢把它这个计算机化，也就是用计算机去描述的。这就像是我们一家公司，我们平时呢去每次去进入这家公司的时候呢，不论你是公司的正式员工还是非正式员工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对你进行认证，你不可能进每个门都去进行验证。这时候呢有类似一个活动目录这样一个结构，也就是说类似于我们一个前台的结构，它会进行集中性的认证和管理。最简单的情况下它可以给你一张临时的卡。从更深入的角度来说呢，它的权限越来越多，管的东西越来越多的话，例如说你分发的物品啦，比如说参加培训的人可以分些那个什么餐券啦，这些操作呢就这里就可以通过前台实现。而在我们预控服务器呢，我这讲一个比喻呢，就是说呢其实呢它也是起到了一个这样的集中的一个管控的一个作用，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其实现在活动目录这个现在这项这个功能和组件呢发展到现在之后呢，客观的说呢它基本上已经能够去实现我们企业中的很多这个功能。但是呢从微软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肯定还有很多的可以去发展的地方。我们这里把这个可以去发展的一些功能呢，就或者简单而说呢，就是说我们面临哪些问题，根据这些问题我们去做什么。我们把这些问题呢首先给大家简单的罗列一下，包括这里边最简单的，我就说活动目录是用来做管理的，但是你对活动目录的去操作和管理呢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我们删错东西之后呢都可以去恢复，原先的恢复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的，现在呢去恢复的话就比较简单了。例如说我们在考虑说是不是有什么快速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去做这个恢复的工作。如果从这个恢复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管理员有一个简单的方式能够快速去恢复，这是他特别去理想去实现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我在自己一些项目不论是我们是做这个管理软件了还是做开发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东西不论是自己的误删了还是说自己理解错误删掉了再恢复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麻烦的事情的。第二个呢是指这个细化的一些密码这个策略。传统情况下例如说我们登录不论是 Windows 啦还是 Linux 啦或者各式各样的这个操作系统或者各式各样平台的，它都会给你设一些密码的策略。例如说你必须的是几位长，比如说相应的一些特殊字符，或者说多长时间做一次这个密码的变更，这些呢都是会有些要求。但是呢可能一般情况下是在一个系统里都有一个这个规则，但是呢如果再细一些的话，例如说我们想怎么样去管理针对某些用户的一些密码规则和某些其他的一些用户的密码规则呢不一样，例如说这些呢都是特别简单的，不需要做这个非常严格的这个密码这个规则的和这个特别严格的部分，我们怎么样去做同时存在这种规则，这种情况下呢在原先的版本实现是比较困难的。再往下的话就是说类似一些委派和这个管理服务账户。其实委派的话都知道来理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更多的就例如通过一些组策略来做一些委派。但这里边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做很多委派的话，包括委派这些功能去实现的过程中呢怎么样去简化。那这里的话例如说在这里说到这个组策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去做一些委派的工作，这里边当后面也会讲到，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些策略的更新，例如说说到这再往下说到一些策略上的更新的时候呢，原先呢都需要通过命令行的方式去做。这个从这个管理大家看到这个第一项的标题呢就是它的管理。在管理上来说的你完全的一会儿是做着图形管理一会儿是命令或这种方式来回的交叉呢，对这个管理方法来说呢其实不是特别适合的。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如果这样操作要么我完全用通过图形化界面去做，要么我会通过那个命令行去做这个相应的操作。这些呢都是我相信就是很多管理员也有自己的一些面临的一些比较头疼的事情的。再一个来说呢从这里来做总结的就是怎么样通过一些脚本化的东西是否能够快速的去做这个管理的方法，也可以说快速的去实现一些功能。这里面的话就是一般那个 PowerShell 呢在这个使用过程中的一些命令呢相对是比较难记的。怎么说呢，这也不是 PowerShell 的问题，就是说呢PowerShell 在去实现的过程中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真正去配置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场景的话，例如说我的存储位置啦，我的参数啦，对吧，还有我的域名啦，这些信息呢我要去配置是比较麻烦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比较简单快捷的方式，我们能去看到一些东西，我怎么样去模仿去实现。大家都知道学习的过程首先是一个模仿的一个过程。最后一项呢就是说呢如果大家是曾经做过这个真正的系统架构这块的话，大家就特别会关心，除了关心这个例如说这个业务上的需求，也就是传统所说的 business 需求，还有技术上的需求之后呢，还要从你要从这个架构方案的完整性角度来考虑，就是说我怎么样来去部署这个 Active Directory 的时候呢，我要考虑到它其他的几个特性，比如说易用性啊，对吧，这个高可用性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操从那个管理上的比如说统一的管理和服务啦，这些呢都是它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我们在去部署这个活动目录的时候，我怎么样能不能去做一些自动化的去部署啦，对吧，我能不能活动目录的我会快速的做一个复制啦。对我来说呢，我原先做这个活动目录的时候呢主要都是完全的自己新建一个，完全的新建一个，反正每一次这个系统都需要去做很多操作。其实很多操作呢往往也是怎么说呢，也是一个这个特别重复性的工作，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那最后一部分的话，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虚拟化技术特别的热，对于很多这个实现方法呢大家都会说，如果你这个东西现在不虚拟化一下就显得好像不是很时尚，大家在谈一些 不论是一些公有云啊，还有私有云的一些解决方案，都会说我在虚拟化进行部署和实现。这些呢，我们从价格方案或管理角的是吧，如果也能通过也能发挥一下虚拟化技术的优势，来帮助那个 Active Direct 那个我们所说的活动目录这层次呢，让我们的实现的方法呢就会更加的灵活一些呢。针对这些问题呢。 温斯巴尔那一二的前面大家啰里啰嗦呢，给大家谈了很多的这个，可能大家或多或少的碰到过的一些问题。在解决办法这一块呢，从管理员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这里就是提供了很多的这个解决办法。这类解决办法都有哪些呢？包括是提供了著名的回收站这个功能。我们简单的把功能来给大家罗列一下，提供了回收站的功能。这里边主要是删除一下我们对删除的这种对象。 各种信息呢，能够进行一些恢复工作。其实这里边恢复和我们原先的恢复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说，例如说我这里有些关联关系，原先的恢复的话是不能够把这个关联关系恢复过来的。这个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现在通过回收站的功能，相对来说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的这个恢复工作。第二个实现的解决方法呢，就是说通过一些新的界面，把一些细化的这个密码策略管理，说白了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配置一些策略。 这些呢都能直观的帮我们去做这个配置，第三部分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PowerShell， 你真正的完整的自己去写一个 PowerShell， 例如说把这个乱七八糟的各种那个信息都配置起来的话，这哥们儿还是对这个 PowerShell 非常熟练的。反正我现在是，要去写这个的话，反正是有些吃力的，我可能要参照一些，已经写好的脚本。 这里面就提供了一个温斯瓦01.2，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通过那个图形化界面去操作，你这个操作的相对啊，这个等腔的命令呢，它就可以帮你显示出来。你可以把这个命令呢拿出来去使用，然后例如做一下修改。但这后面我们过一会儿给大家演示的时候，也是拿这个相应的这个方法给大家演示一下。再往下呢，还提供了哪些解决办法呢？就是说包括组策略的一些控制台，例如增加一些组策略的更新。 这个简单来说呢，就是把原先的需要通过命令去做的很多东西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图形界面来去完成了实现了。再往下呢，说到这个联邦认证的这一块，关于联邦认证这一块呢，大家这个基本功能，大家应该可能刚才我在讲基本概念的时候忘了提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假如我有多个域之间，或者说需要做这个认证的时候呢，例如说我是不同的域，我要是跨域或者跨不同的那个。 怎么说呢？就是例如说跨不同的公司的一个环境来去做的话，这举一个例子，就是说，类似于原先我们说的，假如我在公司做了一个认证之后，例如说我登到国航或者说东航的网站，我是否就可以不用再输这个用户密码，然后直接去，例如说做一些机票的预订？这个呢，从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它需要做一个事情呢，就是说，把你在公司里边的这种，或者说你在某些其他网站上的登录信息的这个信任关系呢。 在那个，例如说在国行或者东航的网站上呢，做一下相应的信任关系，也就是做一个联邦服务的一个怎么样一个连接的一个工作，这是它的最实现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在这里的话，对它的设置和管理的也是做了一些这个改进嘛，改进嘛，再往下的话，我觉得再说到这个像 PowerShell 这个命令行的增强呢，其实这个本身就是在这个温斯巴尔2012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实现的过程，就是说 温斯巴尔2012呢提供了2400多个命令行命令。 也就是说呢，你几乎所有的这个操作呢，都是可以通过命令行来做的。这个对于如果我们来做一些这个，活动目录的一些操作，简单来说的，例如说我可以通过命令行写一些脚本，然后这脚本呢快速的帮我去部署这个活动目录的话，这就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解决办法，通过命令行的方式。最后而言呢，就是说通过虚拟化的技术呢，来实现对预控服务器的一些管理。这里边呢，主要我们可以来说呢。 对虚拟化的一些这个，这里边我个人觉得最有意义的，大家看到有这个安全虚拟化了、克隆虚拟化了，以及 AD 快照的支持了，然后我觉得这里边最有意义的是这个克隆，那个预控服务器，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虚拟化技术有非常多的优点，包括那个隔离性比较好啦，对吧？这个以后的移植性会比较好啦，乱七八糟的各式各样的特性，就今天我就不再去重点讲这个虚拟化的特性。当然，我们在考虑到预控服务器的时候，我们用其中就是用了虚拟化的技术呢，我们可以把整个虚拟机呢，通过一些简单的配置。 这个配置什么呢，就是把 IP 地址或者盖文信息我做一下指定，其实最后呢它是形成一个 SML 文件，我把这个虚拟机呢再导出来，导出来之后呢我直接再挂载上去，然后呢整个过程对它来说这个操作呢要比你完全的自己去比如说搞一主机再虚拟化一下，然后呢再去那个自己完全的做这个配置要简单很多。这是现在简单来说呢，就是 OneServer 2012对这个目录服务这边所提供的一些新的一些解决办法。这张图呢大家看到的话这张图呢我是考虑了一下，就是说刚才说的东西其实如果对这个比较熟悉的或者特别不熟悉的人的话都会有一些看法，就会觉得特别的乱，但是呢这也是它提供的一个功能。这里呢我们把它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说包括它的管理功能的增强，这里边包括回收站了、密码管理了，还有 PowerShell 历史查看器、动态访问控制，包括一些组册类的更新，这是它的管理功能。第二部分呢总结来说呢就是它的部署的功能的增强，包括原先大家知道原先 DC Promo 的和 AD 的一些大家经常会使用的，比如说我配置完这个功能之后呢，我还要再去我安装完这个功能组件之后呢，我还需要做很多配置的功能，原先都是大家都知道都是通过一些命令行去做的，现在呢就是我们等一会儿演示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就是都不需要敲命令了，大家直接通过这个什么呢，就通过这个图形化界面，它会直接在这个安装向导里边直接给大家提供出来，大家怎么样去做一些这个配置的相应的工作，比如说提升把它加入到预控器里面呢，或者是把它提升一个预控服务器啦，这些呢都是它提供的一些功能。最后这里边呢列的最后一项呢就是 AD 这个激活的功能，其实这个激活的功能里边呢它列出来只是列出来一条，其实我们都知道最后也会给大家聊这个事情，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需要激活的批量的 license 的话，我们可以通过预服务器呢在自己内部去做这个激活的工作。这呢这些里面呢给大家把这个 Active Directory 的一些的功能呢再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总结。大家知道前面呢我们简单的把这个我们为什么做这个预服务的这个需求，然后呢预服务呢能完成哪些工作，在最新的这个版本里面呢它实现了哪些具体的功能，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讲述了一下。其实理解到这个程度大家来看的话，就是预服务呢它是比较成熟了，其实在 OneServer 2012呢主要是它的管理部署这方面呢功能呢就更加强一些。其实你要说是非常大的飞跃的话，其实在这里的客观的说也不是特别的飞跃，但是呢它提供了在管理和部署上的这些功能的增强呢，对于我们平时去使用这个 AD 的话就会更方便一些。再往下的我想就给大家再详细的把这些前面呢是把这些功能给大家通过嘴巴巴拉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东西，我们接下来呢就会把这个东西呢再给大家比较重要的一些功能给大家再这个过一下，你知道吗？首先呢我们从刚才讲了很多比较这个粗力度的一些功能，我们再比较细力度来讲一下，比如说呢 AD 的部署的增强。其实这里边 AD 部署的功能增强的话主要是增强了两个方面，这里边当然列了很多的功能，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的理解呢第一个就是在这个 Server Manager 服务器管理器这方面呢，原先呢大家都需要写一些脚本去做的很多工作呢，现在呢都是可以通过这个管理界面呢一步到位的可以把它全部都配置下来，原先需要的一些命令行呢也都在这个安装过程和这个向导之中呢都能够去完成。第二个我想就是强调的一个功能呢，就是说呢它可以通过 PowerShell 直接把这个AD 域的这整个的建立和配置过程呢都实现了这个过程呢，这些呢都能可以帮助大家去做这个实现的。讲到这里的话我看一下啊。讲到这里的话我想呢就是把那个在我的环境里面呢我给大家就是说演示一下，就是说现在的在这个 OneServer 2012里面的这个 AD 这个域呢是怎么样去建立这个环境，然后呢通过 PowerShell 去怎么样去实现这个过程的呢。这里呢我先共享一下我的桌面，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登了我远程的这个我的两台算是服务器上嘛。如果大家原先听过我的讲座都知道是我现在有两台杀头机，然后现在杀头机上是跑的那个通过 Win 42012呢，现在跑了几个虚机。这里面呢我的实验呢是这里来看一下，在 Hyper-V 管理器里面呢有两台服务器，一个是 Test Server 01，一个 Test Server 02。这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 Test Server 01里面呢我们这里呢给大家演示的，就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啊，所以说我想给大家演示就添加一下这个 ADU 的这个过程啊。咱这个从仪表盘开始，然后添加功能和角色。那这里添加功能和角色的话，如果大家做过这个操作都知道，我们可以选择哪台服务器去操作。其实这里边就是所说的这个多服务器管理。我们这里构上这个预服务，那构上这个 DNS 这个服务。大家看一下，就是说通过图形化界面去操作的话，它的整个这个角色和功能的安装呢相对来是比较简单的，通过这个界面来操作。这里面呢我们就先把它那个直接的先让它安装一下，这个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啊，这个时间也是比较快的。刚才呢我们只是在给大家简单的去做一下整个添加一下这个 AD 的角色和功能这部分呢，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来继续往下走，看这个时间过得是比较快一些的。第二个重要的功能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这个虚拟化的AD 的这个实现的一些功能。其实这里面呢去做这个虚拟化这一块去实现的话，我们都知道虚拟化呢是在原有的这个操作系统和这个物理硬件呢又做了虚一层，又多了一个虚拟化对战的这样一个实现方法。它的好处呢自然我们都不言而喻，包括这个租户隔离啦，从这个管理方法啦，资源共享啦，资源池子去处理啦，这巴拉巴拉都会有很多的东西。从虚拟化的角度来对 AD 的功能去实现的话，它里边有些东西是需要去注意一下的。这里边列出来的话，就是说假如我们现在有多台虚机去进行管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如果只是一个只读的这倒好办一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预控服务器不断的可能有些新的数据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如果出现了数据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变化，这时候呢哪些数据为主？其实这里面的很多概念，如果大家做过数据库的话可能都更清楚什么叫回滚这个概念。这里面就是说呢，我怎么样去记住我哪台机器做了哪些操作，对吧？我回到哪个位置，如果出现一些非正常的情况下呢，这时候呢有很多这个这时候从计算机的概念里边就会说一个著名的概念，就是 ID， 就是唯一性。这里面唯一性我们都知道，我们 innovation 的ID 号也可以由那个我们知道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序列号，例如说我们直接去增加的，例如说我们变化的这个唯一的一个序列 number， 在这里面呢又多了一个 ID 号呢，就是指这个虚机的 generation 的这个 ID。 这个 ID 呢是针对这个虚拟平台所提供的一个公开的标志符，也就是说呢，假如我们的虚机在不断的这个做一些，例如说我虚机的一些里边的一些用户信息和一些资源信息发生变化的话，这个 ID 号呢，相当于也是在做一个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有了这个 ID 号在做一些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在做一些这个 预控服务器的这个复制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东西去使用，哪些东西是可以不用去使用的。其实这里边更怎么说呢，这里边如果更加的那个全面的信息的话，可以从这里来看得到呢。还稍等一下啊。不好意思，让大家稍等一下。就是说呢，其实，今天我讲这些东西呢，大家都可以说，怎么样会了解到更加详细的信息呢？其实呢，我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可以去访的地方。其实大家很多人可能比较清楚 ，TechNet 上呢有很多的，就是说更加详细的一些功能，包括我们说的一些虚拟化的技术怎么样去实现了，还有它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说一些更加详细的一些功能去实现的过程呢，我们在这里呢都可以看得到。对我来说呢，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之前呢也是很细致的去看了一些功能。其实我觉得如果我这里讲了很多功能的话，可能大家短时间内也许高手呢就会觉得很简单。但是呢如果是非常的那个初学者的话，就会觉得那个什么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一些。其实这种情况下都没关系，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呢，通过里边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信息来去说更加细致的去访问一些数据。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在 TechNet 里边刚才说到这个虚拟化实现的方法里面的时候，都是看大家看这些图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例如说我的这个所有的信息在这里是怎么样去实现的。Innovation 的 ID 号，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例如说我复制过去，再复制过去，例如我啪叽断掉之后，它的复制呢也是跳过原先的这个ID 号信息。这里面呢包括适合的，例如说那个 VM 的 ID 号，这里去实现的过程中呢，也是类似这样一些技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我这里呢就是用短暂的时间呢给大家说一下，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把这里边具体的过程去详细的去实现，看一下它的实现的原理。其实最后想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原理大家是清楚了，其实最后实现的方法的时候呢，其实在这平台里呢已经把这些实现的方法都帮助大家去实现了，大家其实只是去了解一下怎么样去这个原理的这些信息，帮助大家更快的去理解这里面的很多信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这个预服务器应该基本上是装完了。在这里的话，那个基本的那个 AD 这个决策功能装完之后呢，大家都知道决策的功能呢在实现的过程中呢，相当大的程度呢是依赖于这个 DNS 的去实现的这些重要的一些这个层次的一个结构。我们这里的来添加一个新的区域。 DSG 部分简单的配置完之后呢，我们就是说需要对 AD 的再增加一些这个管理的一些怎么说的所需要的一些配置。我们在看到呢，这里面呢，在我们这个服务器管理器里面呢，它会有一个提示，包括所需要的配置信息，这里呢也会一个通知信息。比如说我们选择部署后的一些配置，将它提升为预控服务器。这里所列出来的其实就是我们通过原先在其他版本里通过命令行去敲出来一个那个大家可以去操作的一个界面呢。到这步的话，它的基本配置信息呢就基本上算完成了。然后呢，它会做一些验证的一些工作，包括检查一下当前系统的一些环境啊。连接安装啊。至此呢，我们就这里的服务器的一些配置向导呢，它这里的话基本上是结束的，我们需要等待一下它的一个完成结果呢。刚才呢是给大家简单的就是安装一下 ADU， 然后呢和一些相应的配置工作，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讲。大家看到的就是说在那个因为时间问题啊，我们打开那个可能配置的时间都会比较长一些，所以说呢我们就把一些那个很关键的一些功能呢，我们做一些截图给大家展示一下，包括管理中心的这个增强呢，其实呢在 Windows 2012的 AD 的管理功能，就像刚才所说的，其实就两大部分的增强，一个是这个管理工作，还有一个部署的工作，这两部分的增强。在管理增强这里面呢，看到的就是说我们说的包括回收站的一些管理，大家在这里边可以看到，会有些，例如说我需要那个删除一些数据，我需要增加这个回收站的功能。这个回收站的功能，这里需要提一下，就是说呢，它本身呢是那个缺省的，是没有打开的，需要你通过这个自己的操作才把它打开。当你打开了之后，就不能再那个关闭掉了。第二部分呢，包括一些那个密码的细化的一些密码策略管理，PowerShell 的这个查看器和一些动态部署的功能。回收站的呢，对，刚才已经因为这个时间问题，大家说的都比较急一些啊。这里边才去实现这回收站的功能的话，我觉得第二项这里面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作呢，就是说呢，我们可以通过 PowerShell 把这个去启用一下。对于我这个原先可能是通过喜欢命令行的来说呢，可能觉得这个通过命令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更容易去理解一些。图形化操作的话，有时候就会怎么说呢，就是操作半天自己有时候就会点点点点点点了半天，最后发现还是这个通过一个命令会更快一些的，当然这也是看因人而异的。关于回收站呢，这里边要说一下包括这个功能的级别呢， 那个 DS 的功能级别呢必须是Win Server 2008 R2 以上的，这样才行的，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的。这张图呢是跟大家演示一下，就是说回收站里边的起源那个过程，当然今天因为时间问题呢，所以说我们只能做一些截图给大家演示一下。这里边呢包括第一步我们可以 enable 一下，如果我们需要通过图形畸变的话，然后呢 OK， 第三步就算是差不多算是打开了这个功能。其实呢这个也可以通过右下角的这个命令行的方式去实现啊。包括它的恢复过程，相对来说我们如果删掉一个，那这里看到例如说我们删掉的一些 deleted 的一些 object，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操作呢把它恢复过来。其实这里边恢复的话，它能把一些原先对象之间的一些联系呢再会恢复出来，这是这一项功能来说是比较好的。细化的这个密码策略呢，这里边也列出来一些，其实呢从功能来说呢，大家这个理解是比较容易的。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对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对于一些初学者来说呢，可能右边这个图片呢看会更加的这个容易理解一些。比如说我怎么样对这个密码去做设置，比如说我需要这个密码的长度啊，对吧，它可以保留多长时间啦，对吧，还密码的复杂程度啦，还这个密码的相对一些最大的这个时间，或者说必须的一些遵循的一些策略啊，这里面呢都是可以去显示出来的。这个我相信大家肯定应该比较容易去理解的。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也是要求2008那个域功能级别才能去实现的。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个桌面来看的话，现在这个已经在我这个 test server 01上的我装这个域控服务器呢，现在安装和配置都已经完成了，然后它自动的已经完成了重启的功能。我们这里通过服务器管理器的这个操作界面呢，我们在工具里看一下它的站点信息。这个机器大概是虚机刚起来的，现在速度还比较慢一些。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安装的现在这个 Composer 的这个域呢，现在只有我这一台服务器，然后呢基本的配置信息大家也是看到了，这个其实这里边它如果装过的话，其实这都很简单了，也没必要给大家再深入去解释的东西。然后呢大家看到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有这个一台服务器，其实强调这个原因呢，就是说我们想再通过这个脚本的方式呢再给大家再装另外一个只读的一个域控服务器。 那边服务器正在启动着，然后我们的继续往下讲，这个可能我讲的速度还是有些慢，那我稍微的加快一点。这个密码细化的密码策略这部分呢，是简单的给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功能。这张图呢，大家slide 大家看到的是 PowerShell 这个历史查看器。其实这部分功能呢，相对而言是最容易去理解的，就是说呢，如果大家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操作，比如说我做一些，例如说做一些配置和一些创建的一些工作，或者是删除或者一些恢复的一些工作，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在屏幕的下面呢，把这个历史的相应的信息呢，都怎么说呢？就是完整的，它可以形成脚本化去实现这个过程。动态访问控制呢，这里呢这个功能的话，其实呢怎么说呢，访问控制相对来大家都理解这是一种权限，也就是说呢读写对吧，或者完全控制，或者说还有这个执行的权限，这些都是基本的一些权限。对一些比较对说要求比较高的一些权限的话，我们从这里右边的图大家可以看得到，例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规则限制，这是基于一些表达式的，什么基于表达式的，我们就可以说什么用户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访问哪些资源，这些呢就是说访问哪些数据资源，和或者客观的说呢，也可以是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可以增加多个资源，这个呢就怎么说呢，就是一些更加细腻的一些对一些资源访问的一些设置，这些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右下角所右边呢所看到的这个界面呢帮大家去完成。这个我们来再看一下，现在 TT 已经起来了。第二部分给大家演示的，就是说大家从这里可以看到呢，我是把整个这个，我想我的现在的目的呢非常明确，就想建一个只读的预控服务器，这时候呢我想通过 PowerShell 命令去建立一下。其实这里面的整个建立过程的话，去完成的话，其实主要就是通过两个命令。其实呢大家看到这个 PowerShell 的一些操作历史呢，都是可以去看到的，像我这里是勾选这部分呢，是我们下边做配置的时候需要用到的，这里面呢这个命令是最原始的这个命令，而我呢真正需要操作的时候呢就是比较简单一些，然后呢把它 call 过来，然后呢做一些相当的一些，就是把 server 的计算机的名字啦，还有域的名字啦，甚至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怎么说呢，做一些调整，基本上就可以去使用了。这就是历史查看器呢，然后我这里边给大家演示的其实也就是历史查看器里边去帮助实现一些脚本呢，我把它拿过来去快速的去复用一下。另外那个它 创建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的往下看一下。这里边呢还包括一些我们继续往下讲，就是组策类的一些增强。这里组策类的增强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体现在就是组策类的更新。一开始我也给大家提过，原先的组策类的更新的话，我们 GP 的 update 需要运行这个命令，在这里的话主要通过这个一些图形化操作界面，就整体上在这个界面去可以去这个进行一些操作。现在包括一些这里所谈到的一些认证的一些Kubernetes 的一些约束委派的一些变化，其实这里面呢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说这里边说的前端后端呢，肯定大家理解出来不一定会特别理解。比如说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例如说我从前端要访问我的 Web 服务，我的 Web 服务呢中间后边呢也要去调我的很多这个程序。举个最简单例子，一般情况下都是要去调数据库的服务的，这是比较多的。我不论是这个MySQL 或者 SQL Server 或者是 Oracle 什么之类的，这种情况下呢，原先的情况下呢，我们都是需要做很多的，例如说允许这个用户操作哪些东西或者不操作哪些东西。现在来说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可以归结为呢，就是说这个授权的决策权是交给谁呢？叫资源的所有者。谁是这个资源所有者，他就可以去做这个授权，并且这个授权呢，这里面呢可以跨这个域和跨邻，并且简单的这里边也都有列出来，就是说不需要这个域管理员权限啦，还有后端的这个账户这些相应的这个访问，就是只需要管理员权限就可以访问后端账户，这里边是他提供的一些基本的去实现的一些要求。因为时间问题啊，我们这个就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呢。这个基于 Active Directory 激活呢，这个简单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大量的 license 需要做这个 Windows 这个，例如说我们这个企业里买了很多这个需要做这个批量的一个激活，这时候呢通过网络访问呢当然是可以了，通过外边访问我们可以通过 ADU 的方法。其实呢它就是说，其实简单来跟大家说几句话也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呢我的 AD 呢可以和这个例如说这个激活的这个服务器呢进行联系，然后获得它相应的这个信任信息，然后呢接着我这个激可以通过 ADU 呢再在我的整个 ADU 里面呢再进行这个相应这个激活这个操作啊，可以大家可以简单来这儿做这个理解工作吧。基于时间的问题呢，所以说呢我可能我前面讲的时间有点太长，或者说时间花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后续的学习的话，大家呢都是可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的一些 TagNet 上的一些更权威更细致的信息呢，我觉得那是更好的一个方法。在我这里的话，我更多的其实我的期望值呢是通过抛砖引玉的方法，让大家能够快速的去了解。如果熟悉的人的话就知道一点新功能，比如说你觉得一两个点有用，对我来说我觉得今天我就没有白讲。对于新的学员来说呢，如果你对这个东西不清楚，我可以我这里呢就是希望能概括的快速的给大家有一个去进入的一个怎么说的一个粗略的一个线条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通道。我觉得这里面列出来的三个东西里面呢，就是说最上面的就是 ADU 的这个新功能的一些介绍呢，相对来说它会介绍的特别细，我建议大家呢感兴趣的话去学习一下呢。我们来再来看一下现在那个安装的情况怎么样。不好意思，这个现在那个小聪明啊。 哎呀，这个命令怎么老敲错了呢？SP 敲错了。太早了。那个不好意思啊，可能我今天的那个是把那台服务器的口令老是敲错。鉴于时间的问题呢，我基本实验呢就先暂时不做。然后呢，下一步呢，我准备呢把这份那个过程呢写到我的那个博客上，把这好好总结总结的啊。大家在这波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一下吧。我看到有一个 Tom 的提问，就是说呢，这个基本的操作大家都会了，是这样的。2012的新特性的话，这里我再总结一下，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其实呢，它有特别大的亮点的部分呢，肯定不像原先里边，例如说联邦认证啦，或者说一些权限管理加进去啦，那么特别的亮点。在这里的话，主要一些在一些管理和部署上呢，在2012呢，比原先就是说更加的强一些啦。例如说，我们刚才提到像回收站啦和细粒度的一些这个，密码的这个策略去设置了，这些方面实现的比较强。同时呢，现在在这个虚拟化这个一致去克隆了也是比较强的。这里呢，简单的就可以大家这样说一下，看他其他同学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吧。这也是不好意思，今天的这个时间问题呢，所以说到后边讲的都比较快一些吧。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今天的讲座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就是说可以提出来，或者说大家也可以去反馈一下大家想了解到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刚才有个同学说他想知道更多的新的一些细致的工作，一些那个2012的一些这个新的这个特性。这样的话，如果特别细的话，例如说它里边每一部分工作是怎么样去实现的话，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可能讲的不是特别的细。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就是说，去 TagNet 的网站上呢，去看到一些这里的，大家看到 TagNet 的网站上呢，这里的信息呢，相对而言是，比我讲的就更加细一些。我呢，只是把里边一些关键的东西去细化了，去粗略掉的，去力粗力度的把大家提炼出来。更细化的东西还需要大家自己的去看一下。时间呢也过去一会儿了，那这样吧，就到这里吧。今天的课程呢就基本到这里结束了，然后呢，请大家呢再填一下反馈表，同时呢，最后呢也感谢一下大家对课程的关注，下。